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来提起我们世尊在世的时代，有四位年纪很大的人年纪很大了才出家。但是出了家以后呢，四个人共住在一间寮房里，但是时常散乱说些闲话有时候说得得意忘形就哈哈大笑。那么世尊他天耳遥闻就前来开导他们就说了四句偈。这一个偈言是这样，就是说常在燃烧中，何惜何可笑，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等于就是说，当师长的来训斥他们那么说了以后呢，世尊呢就离开了。离开了，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偈就是说来把它说明一下。这个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笑就是像我们凡夫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是在门火里面燃烧那样的苦恼又不懂得赶快求出离离苦得乐，还在喜笑。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你欢喜的呢像那普贤菩萨那个警重记，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就像这样一天的命光又浪费掉了然后呢再开示了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就是说如何离苦得乐，追求光明因为我们人生活在这个无明的黑暗当中就是为这个幽暗所蒙蔽就是我们在这个长夜的无明里面，而且不晓得在这个惑业苦的当中就一直的轮回在造业那么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也不晓得赶快求出离所以等于世尊呢，就是教导他们要赶快的正思维，要了解这个幽暗就是愚痴那么光明讲的就是我们本具的般若的智慧，讲是求光明，所以光明是不是用求的那是我们本质具足但是无明把我们盖住所以呢说譬如有了太阳的光明，就能看见说这条路是平的路还是危险的路我们就可以选择安全的这个道路前进，也比较不会掉到这个悬崖下面去，而且我们的心情呢也比较安乐自在。那么谁能够解悟我们世间生死流转的重苦呢出世圣道的安乐，这个出世的圣道我们比较简单的讲，就是以四圣谛跟八正道，唯有般若堪能通达如是圣意，解脱如是大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说何不求光明世尊的这个偈是这样子来鼓励出家人。当然我们在家居士也一样同样的佛性都一样也可以以这个四句偈透过这个文字的般若来起观照来照见我们本来清净的本体所以世尊讲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笑，幽暗之所蔽，何 何不求光明？那我们现在来讲，为什么要修习圣道？简单的来讲，就是为了离苦得乐。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真正的离了苦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也没有苦，也没有乐，那个才是真正的极乐啊！什么苦都没有了，哪来的乐呢？苦乐是对待的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啊，总是要讲说是用修行的方法。所以说有些人呢啊，他的福报好一点，生活自在啊，怎么样，衣食无缺，一切感觉都很好，在他来讲啊，好像没有什么苦，所以他从来不会想说要离苦得乐啊。这个以师父的经验啊，师父有一个啊世俗的一个老朋友，他就是属于这种世间福报很大的一个人啊。过去曾经啊有一回，这不将近18年前吧啊，这不20年前啊，那时候有一次那个股市啊狂飙，他从来没跟人家玩股票的人，也被人家纵容着起了贪念跟人家去玩，结果到最后一下子崩盘，从10000多点掉到3000多点的时候，他亏了新台币8000多万，看起来应该有烦恼了，但是结果怎么样？他有很大的福报，他的兄长就是他的哥哥，只跟他讲一句话：早就叫你不要去玩这种游戏，你还玩，以后不要玩了。你输了多少？亏了8000多万。他的哥哥给他1亿，条件就是你以后不要玩。那这种人世间的福报很大，所以他从来都不晓得什么叫做烦恼。当时师父啊，哎，是要开导他，你要有出离心哦，哦，世间呐、啊，哎呀，生老病死苦，哎呀，这个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之甚苦啊，哎，无量种苦。结果当时他的同修啊，就是他的太太，怎么讲呢？哎呀，我老公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烦恼。啊，因为他还跟师父怎么讲呢？我感觉做人很好啊，你看看，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啊，他就不会想到要出离。但是就算是这样，这些苦还是在的啊。所以说，佛陀是以智慧的来这个观察，看见一切世间上的事情啊，都是苦的啊。就算是有种种令你很满意的境界，也都是无常的，也都是无常的啊。像最近啊，我们有一位居士啊，他原先都可以静静的啊进修啊，不过最近啊，这个也是无常啊，又起了烦恼啊。因为有时候长辈不了解你在学佛，还反对，哎，怎么最近打电话都找不到人啊？因为是在用功或是在共修，电话手机当然都关起来啊，他就会来张道啊。晓得如果在道场，甚至啊都住在道场，担心是不是将来要出家哦，这是世俗的一种啊自私的心理哦，所以这也都是无常的啊。原先每天呢很法喜充满，然后哎哇，回家探亲个2天再来，哇，又被苦恼哦，原来就是哎家里有人不了解。所以像这种情形，我们都要懂得要修学圣道啊，或是我们平常供养三宝啊，或是放生啊，或是布施啊，任何的这个尽善的功德呢，除了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外呢，也要回向给这些会来哎障道的我们这些亲人啊。因为今生 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还没报，何况说可能前辈子还欠他哦。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你就智慧现前呢，就不起烦恼啊，不然这些都是无常啊。本来每天很欢喜的啊，上午上班哦，晚上下班回到道场帮着常住整理自己可以诵金刚经可以拜佛可以做自己的功课原先都很好的，但是你看他又说这也是无常啊。那么无常就是说都没有固定的一个形态了，哎呀，无论是好的境界或是不好的境界目前虽然是遇到了这样都有点张道的因缘，但是张道的因缘也是无常从因地去转它多修功德，多忏悔帮着回向，它还是会变化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超越它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命所谓的因就定了就定了。所以无常这一句也不见得就是不好叫我们不要执着而已因为它随时会变化一转眼满意的事情就变成不满意了，到头来还是苦的。所以我们经论里面常常说这个三苦啦、八苦啦或是无量苦啦尤其这个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也有说到我们这个世俗地的苦跟圣义地苦的分别。那什么是我们世俗地的苦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我们不需要学习佛法也能够觉知是苦的这包括三苦当中的苦苦和坏苦或什么八苦当中的前七苦另外这个五蕴之胜苦就是这个五起蕴苦或是行苦的这个境界它就比较维系因为这是在心在事的部分，所以一般呢我们凡夫呢比较没办法去觉知到，那么唯有我们圣人呢他比较才能够认识，所以这一部分呢就叫做圣义地苦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病苦谁希望生病？没有一个人希望生病但是有那个业障，那病他自己来找你，你不想生病但是病章来的时候也是没办法所以现在医生虽然很多病人也很多医生呢他只能医表面的病有些病到最后是没救的也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只有这个病苦甚至有时候本身好像没什么病结果被传染到这个病苦是很不舒服的尤其那些在医院里面的啦这种癌症的有的很痛有的是中风的都很痛苦，这个病苦是很苦古时候的这个三国时代那个猛将军呢叫做张飞他们就跟这个关公刘备叫做桃园三结义，这张飞是一个很彪悍的这种战将，人家问他怕不怕死，他不怕死问他说你最怕的是什么，他想一想我只怕生病所以说英雄不怕死也怕病来磨，修行的人有时候这个病苦也是免不掉再来就是劳苦，你想想看每个人都希望永葆青春长命百岁但是这个老既然有这个色身这个身根它慢慢的不老都不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这个机能慢慢的衰退，在老化的时候眼睛有的就慢慢老花眼耳朵的重听再来这个牙齿呢就软掉了，有的还自己也会脱落原先行动很方便，到时候可能都要人家扶或是坐轮椅，所以这个劳苦也是个无奈再来就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食苦 啊，因为这个生离的这种有情的众生啊，啊，这个生离，但是生离也是无常，他哎还活着，有机会可能还会再忌讳，还会再遇到，但是死别呢，哦，那么，啊，我们跟我们亲爱的人呢，啊，就是永远的分手了，然后同时自己甚至很辛苦所掌握的啊一些财富啊、权位啦、啊，哎，不放下。啊，你就算不想放下，他也都跟你分离了，啊，尤其有些当的啊，这个财势越大，官当的越大，越有钱的，有的要死的时候，他是特别难过。为什么放不下？哎，放不下也得放下，哦，那时候那个心里的那种苦，啊，再来我们讲，就是这个爱别离的苦，啊，我们这个种种亲爱的这个境界呢。会死掉，为什么？都在无常里面啊，比如说年轻人啊，有的男女啊，有的要去当兵了，要出国了啊，要赴战场去了啊，甚至我们讲自己很辛苦所创的这个业啊，这个公司啊，有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些状况，要结束了，哎，这一种爱别离的苦也是很苦。厌憎会苦，就是我们讲说，你比如说有时候父母呢、兄弟姊妹呢、儿女之间呢、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哦，跟这个有厌恨的人在一起啊，而且怎么样，你不想跟他在一起，还必须常常见面呢、甚至有时候还必须住在同一个床铺或是同一个房间呢、你说那个苦不苦？啊，师父来讲，像我们以出家人来讲，哎，说起来都惭愧啊！啊，以前有这种感觉，啊，你的同参的啊，这些师兄啊，这些，你会感觉他常常来障道，哦，心想，哎，这是我一定是我前辈子的冤家，啊，有时候我们拜佛还要磕头，哎，回向功德给他。你想想看，自己在拜佛的时候呢，都还有一种好像心里很受到委屈的感觉，那想一想都很惭愧。为什么？因为我执还很重，还有感觉说，哦，哎呀，这个某个法师啊，某个谁啊，有好像说他是比我们的学长哦，啊，他就哎呀倚老卖老啊，好像我们就很委屈。你想想看，如果真正的了解了四大无印皆空的话，那哪来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凡夫呢，都会起这种烦恼啊，所以这种厌憎会苦啊，哦，那也是很苦。再来就是说的匮乏苦，就是求不得苦啊，比如说望子成龙啊，都希望我、哦、这个儿子将来啊能够光宗耀祖，结果这个儿子当败家子，做了一堆坏事，最后还抓起枪毙，看看。啊、哦，希望这个女儿成凤，结果这个女儿，哎，变成那种小飞侠，外面乱搞一气的，啊，那想着你看看那种求不得苦，啊，尤其有些是这样，啊，都希望发大财，啊，希望啊，但是就算你求得了以后，还是感觉不够啊，你玩股票的就知道，每天都希望我那一只涨停，你想有可能吗？哦，这个。求得也是苦啊，何况说还求不得啊，所以有所求呢都是苦。那为什么这一些的苦在这边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就是有这个身体啊，感觉上就是这个身体，有这个身心的世界。那我们这一期的身心是从哪里来？就生到这个世界来了，所以生苦，我们讲生老病死。为什么把这个生苦还拿在比较后面讲啊？就是它的因果互动，你有这些病苦劳苦会有死的原因，都是为了来投胎的，所以这个生苦呢是重苦之本啊。师父常常在讲，你感觉这个世间这么麻烦，被灾嘛不来啊，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仔细想想看，我们吃很多的时候，有些哦，哎呀，吃坏了肚子啊！你想看，哎呀， 很多西瓜，哇，中午没吃完，很可惜，要洗衣服，哇，结果已经到了中午的，哎，12点的这个食物，也没摆冰箱，到下午4点一看，可惜，你又把它吃了，大热天你又吃了怎么样？结果洗衣服以后拉肚子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会拉肚子？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家最简单的。啊，一天进房都不知道上几次，你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排泄呢？就是肚子里面装的东西。那如果感觉一直去排泄很麻烦，那很简单，少吃一点，甚至你如果能够不吃，能够免加的免绑，哎，这是最简单的。你用这个地方去起关照，那为什么会有病苦、劳苦、食苦、无量无边的苦？就因为来投胎。好，那要如何才能不死呢？才能没有这些病苦、劳苦、死苦呢？最简单的方法，不生啊，不生就不灭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它是很活泼的了。哎呀，如果不生就没有老病死啊、厌憎会、爱别离这么多的苦。哦，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八苦当中的这个前七苦啊。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讲，哦，这个三苦的部分就是苦苦，啊，我们一些不顺心的啊、不如意的这个境界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舒服，感觉到有这种苦的感觉，啊，而这个苦如果继续下去不中断，我们也就继续的感觉到苦，所以这是苦苦上加苦啊，就叫做苦苦。而师父是不看报纸、不看电视的了哦。不过刚刚坐那个计程司机啊，那个司机啊很慈悲啊，他讲了个新闻啊给师父分享。他说听到说在台南啊什么地方呢，一个中年人想不开了，因为失业很久啊，结果呢逼着自己只有10岁的儿子啊喝农药，然后自己上吊自杀。像他就是感觉苦啊，还是苦啊，但是因为不了解，他如果有善知识啊，甚至曾经听金文华去请教啊，善知识对他的开导跟鼓励，他可能就不会走上这一条路啊。他感觉说，哎，这些忧悲苦恼啊，我如果把这个感觉在受苦受难的这个所谓的我这个生命体，我用个方法把它提前结束，就是自杀。然后因为我执坚固，又感觉这是我的儿子只有10岁，我如果自杀了以后儿子没人照顾多可怜啊、哦！所以也逼着他喝了农药，哎，儿子也死了，这都是很不幸啊、哦！就在这个苦苦当中啊，啊，再就是坏苦，就是我们很称心如意的事呢，它也不可能永久存在啊！哦，如果它没有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感觉是很快乐的事啊，感觉是乐啊，但是不会感觉它是苦。但是当它忽然间呢，这个境界被破坏的时候呢，痛苦就来了啊，这个就是坏苦啊。刚刚我们讲的，比如做生意的啊，或是玩股市的哦、啊，现在它的每个股都不错。但是不晓得哪一天突然崩盘，哦，那种坏苦啊，因为他的心就受到这个眼境眼的影响，就感觉到哎，他这个快乐的这个境界、啊、被破坏了，所以他痛苦就来了啊。而且我们凡夫呢啊，都是追求自己所喜欢的这些五欲的境界啊，针对一般我们讲的财色名食睡啊，我们都认为那个是哎呀很好很好的事情，很快乐。但是呢，佛陀用他的大智慧来观察，哎，他来跟我们开示啊，其实呢，我们在追求的那个所谓的快乐呢，只是在追求坏苦。因为你追求到了以后，它是无常的，好，哪一天要变坏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个苦究竟是从何而来啊。 譬如我们看呢，我们到医院，我们常看到很多病人，看到插满了管子的，哦，看到哎呀手上点滴的啦，哦，各种的那种的，啊，有时候我们啊邪佛的啊，有时候比较慈悲，哎，会感觉哎蛮可怜的，但是并不会感觉有什么特别痛苦。但是如果这个人，哎，是我们自己的至亲了，哎呀，我们的父母了。兄弟姐妹啊，我们的配偶哦，或是我们常在一起的人，这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很痛苦啊。啊，像师父说起来都蛮惭愧啊。师父年轻的时候，师父的父亲中风了，哦，我那时候想说，我能不能替代他？哦，这样看起来好像蛮孝顺，实际上这是自私孝顺。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病房里面的病人，你并不会想去代替他。那么为什么这一个人你会想去代替他？因为哦，他是自己的至亲的亲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里面我们有爱建在里面，有爱。为什么有这个爱？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有情的众生，而且有一个我，从无我，我们执着了这个色身是个我，这四大无印的假合，我们执着是我，有我就有我所，哎，他就是我们至亲的人，所以就会想尽办法，而且会特别的难过，会特别的难过，因为你跟他有感情，那别的你怎么不会难过？啊，比如说世尊啊，在当时，啊，他就问比丘。那树林里的树叶如果被人家偷走了，你心里有什么感觉？那比丘就回答，没有什么感觉。那佛陀就又问了，那么你所穿的这些啊衣服啊，这些钵具啊，你吃饭用的钵啊，如果被人家偷走了，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比丘就回答，哦，这是我依赖我穿的衣服是保暖的啊，那么我这些钵具啊是我必须吃饭用的啊，等于这些都属于我啊赖以生存的这一些啊东西，如果被偷走了，我心里就会不舒服。那么佛陀呢就很简单的啊开始，为什么树叶被偷你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啊，而你的衣钵如果被人家偷走了，心里就会感到不舒服呢？那这个比丘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啊，同样是东西被拿走了，啊，树叶就在你面前被人家偷了，你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为什么衣钵被拿走了你会感觉不舒服呢？啊，那么世尊呢，啊，就开始啊，因为你对那一棵树啊，那些树叶没有爱，没有感情，所以别人呢，哎，把那个树叶啊，把它偷走了，你无动于衷嘛。但是你赖以生存的衣钵呢，啊，这些钵具呢，如果被偷走了，你心里就痛苦，是因为你对它有爱的缘故啊。啊，这个就讲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啊，我们本身的问题。啊，我们十个九个都有这个问题，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啊，所以我们都会看出来，苦的原因呢？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爱呀。但是我们世间的人不能不爱。啊，你说想不爱都难。啊，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兄弟，啊，我们夫妻相爱，啊，我爱我的子女。啊，那么当然。这个苦就免不了，所以在佛法来讲啊，是讲慈悲啊。那最近有些大德的讲法是说，慈悲就是大的爱啊，比如说我爱的我的父母，也爱你的父母，这样听起来有一点道理。但是有时候如果一文解义会闹笑话，哦，那有些人说我爱我的先生，也爱你的先生，我爱我的太太，也爱你的太太，那不天下大乱。哦，所以严格的讲， 那师父讲话比较直接，佛法是以究竟的慈悲、究竟的智慧，它展现在针对世间这些讲爱、讲爱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慈悲平等的关怀，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真心的关怀，应该用这样讲比较好。一讲到爱，它多少会杂染啊，像《维摩诘经》上讲的，若是菩萨着以爱见大悲啊，即因舍离啊，因为这个这里面有情执在里面啊，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是啊，跟苦苦有关系的啊，想不苦都难，为什么？因为有贪爱啊。以四圣谛来讲，苦集灭道，哎，这个苦果从哪里来的？就是着急来的。为什么去着急？就是有贪爱，有爱有起就有了，有就有生，就有老死，又悲苦恼啊。以辟支佛成就辟支佛国的十二因缘法来看，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体会到啊。那么最维系的就是行苦，这个行苦就是说刹那不住啊，它是向前进的这个意思啊，在时间上来啊，心刹那刹那的啊，一直在啊，不能安住下来，所以终究呢会遇到苦，它不是苦苦就是坏苦啊，所以说行是苦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行苦比苦苦坏苦它更深细更微细啊，不论是坏苦或是苦苦呢，它的体性呢都储藏在这个行苦里面。我们讲说一旦遇到因缘呢，就会发动出来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像之前发生了几次大空难啊，这个大空难呢，就我们可以以这个行苦来解释啊，像那个华航的那个班机啊，在那个什么澎湖还香港的上空啊，三万多尺的上空半空解体，那个就是什么金属疲劳。金属疲劳的时候，它的飞机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好好的，还是好好的，但是因为它已经过了很多年，比如超过20年的这个机龄，它的金属本身就像我们讲的人一样，有情的这个生命就是要老，到老到最后没有病都会死啊，所以那个就是行苦啊，因为他已经金属疲劳，然后一旦遇到因缘，他就啊起了现行啊，在天上突然遇到一个雷阵雨啊，或是一阵狂风啊，他这个金属因为已经很疲劳了，已经好像我们讲说啊，就是压垮那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他就是碰到刚好来一阵强风或是一个乱流的时候，好，他那个哎行苦呢就视线了哦，那个视线的时候那还得了，你这个地方稍微开始裂一个缝啊，整个在高空那个气压整个不一样，到最后他整个飞机就是我们来讲就是支离破碎粉身碎骨啊，不可收拾啊，所以这行苦呢就像这样哦，那个坏苦跟苦苦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里面呢储藏了很多苦恼的因啊，还没遇到这个触发的这个助缘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啊，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呢各种染尽的种子都有啊，一旦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啊，发作起来了就苦恼了。那不是只有我们人间的人我们是这样，天人呢、啊、也是这样，像我们在讲异界天就好，他不老也不会生病，他每天在享乐，但是他有天人五衰，他也有死亡的问题。那么色界跟无色界的天人呢，他有禅定的这个三昧乐啊，他这个神通呢就比这些异界的天人要广大啊，寿命也就特别长啊，尤其我们讲像这个飞翔飞飞翔出天的天人呢啊，八万大劫的寿命，但是这个果报呢 它终究还是有结束的一天啊。所以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外道啊，认为说得到色界或无色界的这个定啊，就是涅槃。但是呢，佛陀呢，哎，跟我们的开示是说，那个还是在行苦的境界，不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寂静。所以啊，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寻求这个真正的安乐。如果我们一般人呢，对生活如果说我们都很满意的时候呢，哎，富贵修性难啊。那么只有世尊是很特殊啊，我们从很多的佛教的记载资料的记载啊，世尊是王子出家哦，他是可以说他的衣抱环境哎，记住了世间的所有的这个哎，这个武艺的这种的啊，各种殊胜的妙乐啊。但是呢，尤其他花心出家的时候，并不是已经遇到那个老跟病跟死的那个苦哎，都还没有来啊。当时他的父王净饭王想尽了办法啊，希望能够把他哎挡住，让他不会去出家啊。但是他有智慧啊，他这样东南西北啊四门看一看以后啊，发现了这个生老病死苦啊，又看到了一个哎这个出家的沙门，还看到那种内在的那种哎那种清凉的那种啊，让他有一种感受。所以他的父王不让他出家的时候，他有跟他的净饭王辩论过啊。净饭王讲，我样样可以满你的意哦，你只要接班当皇帝。他只问他的父亲，有没有办法让我不要老，或是让我不要生病，或是让我永远不会死。他的父亲想一想，没办法哦。所以当时的悉达多太子，就是我们的世尊，他是跟他的父王讲，他并不是不孝哦，哎，他是为了要帮众生了断这些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哦，所以他才弃位出家啊，他放弃了啊就在眼前的这个尊贵的王位啊，跟这个种种圣妙的这种我们讲这个啊财色名食睡的享受。他为了什么？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哎解脱一切苦而出家为沙门，也是为了哎我们今天的大众啊。所以说我们呢，一般凡夫啊，我们是比较钝的啊，我们真的苦恼来了，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还不晓得要求解脱啊，甚至有时候想要解脱也想不出出离的方法。但是呢，如果想要修学圣道，就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晓得说人生是苦啊。啊，为什么很多人他追求荣华富贵，追求这些前世，但是得到了以后为什么会更苦？会担心什么？担心会失去啊。比如说啊，当了皇帝的啊，或是当了总统啊，当了最高的官，都希望一直当，但是有时候也蛮难的哦。那么担心失掉，哎，那个心情就永远不会快乐哦。所以在世俗的有些很多的看起来很有成就的人呢，实际上他的烦恼也很多，苦恼也很多。我们看现在啊，有钱的人呢，啊，出门都要请保镖啊，随护要保护啊。像那种跳芭蕾舞的，很会跳舞的，哦，他的脚还要去这个保险美金几千万啊，会唱歌的，他要保险什么样，都各种的啊，要这样去寻求一个保障。所以呢，佛陀说啊，常在燃烧中啊，你想想看，这个啊生命的本体常在燃烧中啊，有什么好快乐的呢？但是有一点可以快乐啊，比如说我们听经闻法以后，发现说我这一期的生命，哎，我可以学佛，哦，我也可以帮助众生，哎，那个，哦，那个当然就值得快乐了。那这一期的生命，命光就不会浪费， 啊，但是一般讲那个我们要发大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身在苦中啊而不知苦啊。那么修所谓的圣道呢，最基本开始啊，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心都静不下来，所以这个静坐呢，静坐呢是一个助缘啊。尤其如果我们大家呢有这个静坐的经验呢啊，它有一点点相应的时候呢啊，纵然我们都还没有成就圣道哦，还没正果，还差得远啊，甚至连一点亲安的这个都还不到，但是有时候呢，多少已经能从自己的身心上哦，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个修性所带来的这个自在的安乐。啊，有时候你就是一直拜佛，这个一直拜佛了，拜完了以后，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啊，啊，或是静坐一会儿啊，静坐一会以后啊，如果我们说坐个一个钟头啊，两个钟头或是半个钟头啊，这心中啊没有妄念纷飞的时候啊，换句话讲就是说没有在起心动念，哎，起心动念都是业啊。所以地藏经上也讲，阎浮众生呢，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啊大开眼界，但是有时候、那个妄念不动啊，最低起码稍微暂时的静一下的话呢，自己就会感觉说身体呢会很轻松很舒服啊。你坐个一两个钟头下来，下了坐哦，坐起来感觉反正说不出的那种舒服。但是如果慢慢的，你若常常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如果你一懈怠，不静坐啦，不用功啦，有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身体感觉，很重的感觉，会感觉粗重的感觉，甚至有时候你会常常没事就感觉昏沉。所以说，我们若能够静下心来，我们认真来思维观察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呢，都能够同意。世尊的开始，世间是苦啊。那既然了解说这个世间是苦，那我们就应该去寻求没有生老病死苦的那个安乐的境界啊，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常乐我净的涅槃。那这时候的这个我呢，不是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四大无因这个执着所谓的我，这个时候这个我呢，只是一个市民我，就是说是真正的自在啊，永久的安乐，永久的自在，永久的清净啊。那么在这个南传的佛教呢，就是只说已经到了痴果以上啊，甚至到证了阿罗汉的圣人。那么在这个北传，我们讲大圣佛教呢啊，就是已经从这个初欢喜地呢啊，乃至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啊。当然如果究竟圆满的佛国的境界，当然就是最圆满的啊。所以我们说那圣人是很大自在的境界，我们凡夫呢是很不自由的啊。那么佛教讲因果呢，我们一般讲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果报来的时候，在那边起烦恼，不晓得说你在因地的时候呢，起心动念啊，那个行为都还没做的时候呢，自己就要注意了。但是有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所以等到果报来的时候才在痛苦啊，在痛苦。那么我们来讲，实际上心佛众生都是同体啊。金刚经上世尊的开示，那复次，悉菩提，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所谓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那么既然讲是说无上菩提既然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还有所谓的凡夫跟圣人的这个差别？这个就在说执不执着啊。 那要如何最简单，什么样是不知足？就是我们的心以这个无我慧要相应啊，就是跟这个无我的智慧啊，白法明门论啊，一切法无我啊，跟这个无我慧相应的叫做不执着。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呢，在一切如梦幻泡影的境界上呢，我们不了解是幻化不实的，就执着是真实的，有我的，而有我就有我所，哎，那就惑业苦啊，无明起惑，无我着我，有我有我所，哎，造了业啊，那个轮回就跑不掉，哦，所以呢，就有这些惑业苦的痛苦啊。那么世尊呢，他在这个《金刚经》上啊，他也提过，他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啊，当时让这个歌利王来跟他啊招他来伤害他啊，所以当时有一段经文：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儿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知谢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那为什么能够忍辱仙人？为什么能够不动嗔心呢？他因为不执着有这个我，所以说凡圣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尤其那个割离王，哦，他去割世尊这样子啊，要把他分尸，把耳朵割了，鼻子割了啊，到最后发现说，哇，糟糕了，哦，我去哎糟蹋了，伤害了一个圣人，他惭愧忏悔啊，跪下来忏悔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哎呀，菩萨，你说你持戒啊，你能够忍啊，能够忍受一切的这个侮辱啊，你能忍，你持戒，我都相信。但是你是如何做到？你是如何做到？啊，当时世尊啊，就是当时的忍辱仙人，就讲了一句话：既然无我，哪来的恨？这一句话就讲到心里面去。你想想看，既然无我，这个四大无因，这个家和。求其我相了不可得，又哪来的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歌利王也是缘起性空啊，啊，也是这一期生命的游戏，也是个四大无因的假合。那又哪来的一个我在受侮辱，或是我在忍辱？又哪来的一个歌利王？哎，啊，他在伤害我，在侮辱我。我们想想看，好，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啊，跟这一期的啊父母的因缘啊，大家还没凑成一起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在哪里？好，所以回溯一下，回溯到这一期的分段生死的啊投胎的前一年，只要这样去关照，就发现一切是在空性里面，一言就有了。啊，所以过去的这个七佛的这个记很好啊。他第一个记：生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事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看这个身体是从无相当中，哎，无相当中突然就哎，遇到这一个因缘就有了啊，生从无相中受生，还没出娘胎的时候啊，在哪里？所以说犹如幻出诸形象，哎，无中生有，从没有突然变成有。所以说犯人心事本来无啊，这个身体的本身既然是幻化不死的，又哪来那个所谓的我们在执着的那个心呢？所以说犯人心事本来无，那很自然的，罪福皆空无所住啊！你把这一点都透彻的了解啊， 罪性本空，福报也是本空啊。但是诸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不是说我、哦、都是空啊，我就在那边波无因果啊啊，胡作非为啊，他也不是这样啊。佛法不能死在迹下啊，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体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啊四大五蕴，我们讲这四大啊，地水火风啊，色受想行识的受想行识，就是属于说这心理的精神面的一个组合，也是物质哎跟这个啊精神体的组合，也就是我们讲啊所谓的心啊啊，同时组合成了这一个四大五蕴的假合的时候，在医学上来讲，我们就有这个各种的神经的组织啊啊，遍满了我们的全身啊，所以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哦，会痛啊，会痒啊，会热了、啊、哦，各种的啊，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普遍到全身都有感觉。那如果证了圣果的人呢，得了圣道的圣人也一样，还是有心事，他也周遍全身皆有感觉啊。但因为我们修这个无我观，还有修这个法空观啊，同时呢啊，还有初禅以上的定力啊，就能够帮助啊那个无我智慧呢发生作用。